30 Minutes Mandarin Program, VHS, Genesis and Science, Number 2.
良友圣经学院。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为您预备的学习课程。今天我们邀请了美国惠敦学院生物学教授潘伯涛博士来主讲《创世纪与科学》。潘博士拥有纽约州大学生物学博士学位及惠敦研究院神学硕士学位，现任惠敦大学生物学教授。他相信圣经为信徒生活及信仰之最高权威。潘博士著有不少关于科学和基督教信仰方面的专论，并常有专题讲授。好，现在让我们一起上课吧。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上次讲完了创世纪作者的一些讨论以后，我们现在继续谈论一下怎么样来解释创世纪。首先我们要有一个大前提，我们要接受圣经是神的默示。最中心的思想，为什么我们这样的接受圣经是神的默示，就是因为圣经新约跟旧约都是以基督耶稣为中心思想，而基督耶稣借着他复活的大能表现他是神的儿子，所以根据耶稣基督的权威，我们是接受圣经是神的默示。因为新旧约圣经都是以基督为中心，旧约从创世纪到先知书都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旧约自始至终都是以基督为那将要来者，神为他多方面的准备。在新约里面，基督与圣经的关系却倒转过来，耶稣是屡次的证明旧约圣经之可靠。在约翰福音第十二章三十五节那里说，他毫无保留的更清楚的印证旧约乃是人不能摧毁的神的话，是完全的真实的，而且乃是判断一切是非的依归，因为他就是真理。在马太福音第十九章第五节，耶稣基督引用创世纪第二章二十四节说，人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他说这个是创造主的命令，所以我们不能够随便离婚。所以我们可以肯定的说，在基督眼中，旧约圣经所言的都是神所默示。那么什么样叫神的默示？我们上面用几方面来分析一下什么叫神的默示。第一，神的默示代表圣经是彼此的互相解释。我们是承认圣经是神默示的话，乃是直接出于神口中的言语，我们理应以同样的态度来对待创世纪最初几章，看他们乃是根据神的权威宣布的真理。我们要是要更深入了解创世纪的话，我们是要应用圣经的内容使得协调的原理，因为整部圣经都是神的默示，我们可以引用其他有关的经节来解释一些在创世纪里面比较困难的经文。圣经的经文要是神的默示的话，一定是彼此的互相解释的。要是我们承认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怎么可以不采种采取这样的解释的方法呢？那些认为基督是我们的救主的人都知道，他们在解释圣经跟创世纪的时候要采用基督解释创世纪的方法。圣经记载的次序是先有创造，然后人堕落了，然后基督的救赎，这个次序是没有本末倒置的。我们也不需要为基督加上一套事先预定的意思，虽然我们晓得任何的解经方法都有它先入为主的大前提，但是我们需要从整部圣经的向下文来出发。这样的做法虽然有一个冒险的地方，我们 要信任圣经的教训，才可以了解他的意思。对于那些还没有能够相信圣经是神的默示的人，我们也要邀请他们来跟我们一样来探险，我们来看一看圣经的话语本身有没有足够剖开我们怀疑的防备。那么第二点，什么是神的默示？就是神借着圣经的作者来说话。神的默示是借着人来表达。对神话语的尊敬应该包括了对神话语仪态的指示的研究。圣经强调神是多次多方接着先知向人启示，这个在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那里告诉我们，每一个神的代言人都有不同的时代跟背景。我们虽然读信圣经靠信，但是还要考虑圣经作者的不同的风格，才可以达到了解圣经的目的。要是我们仔细的研究每一个神的代言人的写作的方法，这个乃是一个我们对神忠心的侍奉。神的默示一点都不是机械化。保罗说我们的生活动作与交流都在乎神，所以神不需要使我们变成机械人。神的话就是他的代言人的话，是充满了他所用的方言的特色。神可能用意象向以斯帖来显现，但神同样可以默示历代记的作者跟路加医生所记载的历史的事实，跟传道者他用了隽用的处世良言这样的写法来告诉我们神的话语。反过来讲，以斯帖也可以代表神宣布要发生的预言，也是以斯帖本身他肺腑之言，充分的代表了以斯帖兔德的个性，与圣经其他的作者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在神向以斯帖的意象里面启示的时候，他并没有超脱了先知的理智，而乃是先知的头脑跟撒意思都能够得到同一个结论。在众多默示方法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他可以活用或者改写传统或跟蕴藏了丰富的智慧文学，都是主借用作者的历史的背景就取。我们需要仔细的研究语文学，小心的发掘经文中间蕴藏的宝藏。在这些研究里面，我们一定要依靠经文中间彼此的参考、文化的构造、写作的题材跟历史的背景，跟其他所有人类科学上面的研究。那么上面我们要提出其中一种的文学上面这些研究，特别是有关系的，就是象征性的奇迹的解释。在研究象征的语文学的时候，我们需要强调这个象征奇迹的重要性，因为人类的语文呢，很小是停留在用最普通的表达方式来讲，人类的语文需要加上其他的传递的方法，譬如不同的形容词来描述某一件事情，可能要使读者或多或少带来不同的错觉，所以读者常常的留意作者的用意，以免犯上张冠李戴的错误。在路加福音13章32节那里，细律是被形容一个狐狸，当然这个是一个比喻而已，细律是人方不是狐狸。在约书亚记11章第4节那里，迦南的众王所率领的军兵，他形容是和海岸上的沙那么多，这个也是一个比喻而已，这个是夸张的一些比喻，但是他形容词是告诉我们希律是一个好狐狸一样这样诡诈的一个人，跟迦南王所率领的军兵是这么的多。这个语文的用途有时候要很小心的从向下文来发现，要是文中显示一套语文的题材，我们读者就会晓得词句间的意思不一定是最普通的表达方法。譬如在马太福音13章第4到第9节那里，耶稣用撒种的比喻来告诉我们撒种的人跟种子都不是字面的意思， 因为向上文表示给我们看见，这是耶稣告诉我们福音跟听福音的人的反应。所以从这样的题材，我们就认识晓得整段经文的解释。对于题材跟寄居的解释，大体上可以根据两种的规条。第一，作者越仔细的雕琢句子的形式，他就越可能要离开其句的普通的意义。第二，某一个题材在作者的历史背景中间越通俗或者越典型的话，他越可能要加上普通意思以外的含义。但是若作者所写的新发现或者是第一次的尝试，他一定会特别小心的防止读者误会他的意思，所以他会用很多通用的方法在介绍例子中间作者的历史跟文化背景的认识，要发掘出他所要扎插的题材上面的变化。所以我们虽然很少能够从字面上的证据来解释中间的含义，但是从向上文跟这含除的，我们就可以确定经文的意思。这样从这个观点来看，解释圣经的方法与解释其他著名的作品的方法是一样的，因为他们都是具有作者的性格。下面我们经过一个小小的休息以后，我们要谈一下自然科学与创世纪的。
弟兄姐妹，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良友圣经学院为您播出的创世纪与科学，博涛博士主讲，潘博士也为您预备了这个课程的讲义大纲，欢迎弟兄姐妹来信索取。好，现在请大家继续听讲。
这里讲到自然科学与创世纪的关系，我们上面会详细谈到，自然科学是神另外一本书，是写在大自然里面。要是我们在语文学跟历史上的科学研究对圣经的学者有贡献的话，那么自然科学应该扮演一个怎么样的角色？所有的自然科学都笼统的就包括在一个科学这个名词以下。这些学术的研究声称他们能够重演古的历史，所以与圣经特别的是创世纪的正面的接触实在是在所难免，普遍被认为是科学化的宇宙观跟人类学的理论在近代的思想界中间与圣经的启示有很多接触的地方。我们在以后谈到科学的时候，我会详细的讨论，在这里只跟大家提出有三种不同的态度来将科学的记载的发现与圣经的记载来做一个比较。第三种的立场笼统的来讲就叫做协调主义、反科学主义跟信心主义。第一种，协调主义，协调主义是要根据科学的发现与圣经的记载来做一个彼此协调这样的来的比较。他们认为创世纪第一章乃是形容宇宙起源的一个最好的大纲，所以应该跟科学的发现是没有冲突的。第二种的立场叫反科学主义，这个是刚刚好是跟第一种的协调主义立场相反的。他要指出科学乃是不过是人类这个发明，他们觉得科学跟圣经的发现是有一个对抗或者是取代这样的意思，所以我们叫它反科学主义。他抗议将科学提升高成为宗教，同时他们也提出一套的科学理论要取代现在所流行的科学的学说。他们理由乃是认为圣经的启示与当今的盛行的科学理论是冲突的，而且他们认为这些科学的理论都是按照人对神的一个反叛所发展出来的。第三种的立场叫信心主义，他们认为解决科学跟圣经中间的矛盾的地方的办法乃是要将这个问题压上来。他将信心的警戒好像这个 圣经里面呢谈到宗教上面的一些的教训，跟科学的警戒，好像这个地质学、古生物学跟其他科学家所研究的对象分隔起来。他说这两个警戒是永远不会碰见的。很多天主教徒跟某一些新派的基督教徒都有这样的观点，他们强调圣经不是人类学跟地质学一些的教科书，圣经起初的几章乃是有关信仰的讨论，与宇宙的起源的科学讨论是没有关系的。他的教训是技术上跟宗教上的，不是科学上的真理。圣经乃是信条性质的，而非历史性质的。所以这是简单的解释，我们可以看见一个三角形下面的讨论。信心主义反对第一种跟第二种立场的共通点，就是神的启示与科学的研究的对象是有关。反科学主义也反对其他两种立场的一个相同的地方，就是接受通行的科学理论。最后唯有这个协调主义认为圣经是研究宇宙起源的大纲。若我们要在这三角形的这样的讨论中间要采纳其中一个立场的话，究竟应该我们选择哪一种立场才对？每一个立场都是真理的一部分，但是每一个立场都有它的。首先我们讲一讲协调主义。今天协调主义不受到学术界的重视，但是它是一个很负责任的立场，因为许多基督徒采取圣经跟科学是不协调的。他们认为这个实验宗教，就是我们跟神中间的关系，跟这个实验的科学的领域是分开的。读圣经的时候，他们故意忘记古生物学，当他们为这个古生物化石分类的时候，他们又却不管圣经。这种的态度与勇敢的寻求真理的这个协调主义的立场是刚刚相反。协调主义努力的要寻找圣经跟科学融会贯通的地方，他要忠实的来解释圣经，但是他对于科学家的尊重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追求真理的态度。他们有一个谦卑的心肠来接受圣经的这个教训，也接受科学所发现的一些真理。这个是一个很重要而且一个很健康的一个神学的立场。既然所有的科学都是在研究神写在大自然的第一本书，我们叫普通启示，以后我们也会尝试谈这样的理论，那么所有真理都是应该从神而来，科学的真理也是其中之一。大自然是神的创造，借助神的创造我们可以认识神，所以我们也应该对科学的发现有一个客观的接受。所以科学的雏形实在是孕育在这种我们对神的创造的尊敬的宇宙观里面。所以信徒所谓科学跟圣经的领域的分开，实在是一个不跟圣经在一起的一种的立场。但是这种协调主义有一个弱点，他们往往会替圣经的经文加上文中没有的意思。他们很多时候强解圣经，基于他们在解经上面没有大的观念，协调主义者往往套用了当时候盛行的科学的理论来解释圣经，很多时候错用了圣经的权威性。当他们将科学与圣经相提并论的时候，他们很多时候忽略了科学理论在不断的改变了，因为科学界的讨论往往是超出了科学的范围。以后我们也要尝试的讨论一下科学与哲学上的关系。反科学主义他们对科学采取这个警惕跟批判的态度，普通人往往都以为科学的理论好像都是金科玉律一样，但是对反科学主义的学者来说，科学的不过是在黑暗里面不断的来寻找这个烛光，科学的理论每一天就要修改。往往他们科学的理论有自相矛盾的地方。就算我们不谈科学家个人的问题，我们也要说世界上 没有完全客观的一回事，没有一套科学的系统，不是按照不能用科学方法证明的大前提或者思想系统来发展。在这个基层上面的讨论往往受到哲学上立场的影响。举一个例子说，在苏联的生物界里面有一个生物学家叫莱申科，他靠着史大林当时候这个恐怖手段来传扬他的理论。很可惜他的理论是错误的，但是因为政治上他得到统治者的支持，那就影响了苏联整个的农场的这个生产，差不多也影响了整个世界的农业的生产。所以这是技术上的大前提，越是大众化它就越不受人注意，因为当时候苏联它的科学是统治了他们整个社会，所以它的科学的理论也被就是政治的立场来将它宣扬。实在是根据我们人类对创造主的反抗，我们的思想充满了敌对神的精神病态。我们在这个世代是热衷于新桥梁，无论哪一些科学的理论越新就越好，所以信主的我们要看清楚了这种的病态，我们要从这个枷锁上面释放出来。对新潮派的科学理论要采取一个警惕的态度，不能够什么讲新的就接受。所以反科学主义拒做了盲从科学对宇宙来源的解释，科学家面对这些不同的结果还要做这个技术上的引申，才可以有一个系统的理论。但是反科学主义也有一个问题，我们不单单是这样批评科学家他们的哲学立场，但是我们也要对科学的理论有一个正确的来分析。既然科学界大部分的科学家都接受某一套的科学理论，譬如这个大爆炸理论，以后我会详细的讨论，一定有一套某一方面的根据，我们不能说他们的理论是有他们个人的哲学大前提就根本就不接受它。我们一定要给科学家有一个其他不同的理论的一个根据。但是这些反科学主义他们不接受地球年龄久远这样的理论的时候，他们没有办法在科学界找到地球年轻的一个证据。所以我们从这样的看法来看，就好像我们反对科学就变成了我们是反对知识，所以好像是避重就轻。这好像基于古代一种的学派，就是说物质界里面一切的讨论都是邪恶的，只有属灵界才是美好，就低估了科学界达成协议的一种可靠性。他们忽视了科学界用了很多的力量来研究一切的证据，彼此批判，然后才得到他们的一个结论。所以这个是反科学主义忽略了科学界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那么最后这个新生主义，我们同意他们对新境界跟科学研究的范围的分别，因为现实是由多个不同的层面的因素来构成的。既然神跟被造的宇宙是有分别的，那么接着启示给我们晓得人与神中间的关系，给我们晓得的圣经里面的这个属灵上面的经历，应该与在科学界借助不同的物质的研究，这个宇宙论是有不同的领域的。所以是我们要从创世纪里面寻找科学界所研究的对象，也是强解圣经。分开不一定是代表分隔，要是我们要说新兴主义的错误的话，我们觉得他们就是要将圣经跟科学所研究的现实生活分隔了。我们不能够这样同意他们的看法，因为我们不能够说这个圣经里面所讲的形而上学，就是精神界的东西，跟科学所研究的形而下上面的东西是分开的。耶稣基督死里复活这个事情就是一个最显著的一个例子。耶稣基督要是在历史上没有肉身复活的话，我们这些基督徒相信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人也是没有根据。保罗说要是耶稣基督没有在死里复活的话，我们就吃刻刻吧，因为明天就要死了。耶稣基督是因为在历史上用历史的方法，用科学精神可以发现他是死里复活，我们这些人的信心才有根有基。所以中国来讲，这个三种的态度里面，反科学主义、协调主义、新兴主义， 他们都有他可取的地方，但是每一种立场都有他们的弱点。以后我们在强势的讨论的时候会继续的提到他们的讨论，谢谢。
弟兄姐妹，您刚收听的由潘国涛博士主讲的《创世纪与科学》，盼望弟兄姐妹来信分享您的学习心得，并向我们索取免费送给您的属灵书籍《进化论质疑》。进化论质疑，来信请写清楚本电台的通讯地址，给良友圣经学院潘国涛博士收就行了。愿神赐福给您，再会。